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话。美国国防部警告称，中国正寻求在包括北极在内的世界多个地点扩大其军事存在，修建一系列军事基地。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无国家记者组织呼吁中国披露《人民日报》前高层胡鑫坠楼的内幕。
5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特朗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谈了核武问题、朝鲜与委内瑞拉等议题。特朗普总统说，两人的谈话很有建设性。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湘云，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跟普京总统呢，在今天通了电话。那不过呢，因为他在这个通电话当，在这个白宫发出的声明当中呢，他说呢，这个他跟普京总统聊到这个穆勒检察官的报告的时候，普京总统类似是笑了，所以大家就怀疑说呢，是否两个人通的其实是视讯的电话。于是呢，在记者询问之下，白宫副发言人这个吉德利呢，则是表示说，两个人并不是视讯电话，而只是一般的就是通过声音讲。的电话。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之后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表示说，两人谈话的内容在他的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跟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个很长又很好的对话，早在猎巫开始之前我就说，与俄罗斯、中国以及每一个人相处融洽是件好事，我们讨论了贸易、委内瑞拉、乌克兰、朝鲜、核武器管制，甚至还讨论了俄罗斯骗局，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谈话。那么同样也在星期五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会见斯法洛克总理的时候，他进一步又说呢，他说他跟普京也谈到可能削减核武的条约，那么这个条约也会包括中国，同时呢，中国对这样的想法也不反对。特朗普总统也同时说到了美中的贸易谈判呢，现在他说跟中国谈的贸易协议非常的顺利。那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那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说，他说特朗普总统与普京总统在电话当中谈了约一个小时，两个人讨论了既有的与新的核武协议，那么也可能与中国就此进行对话，他们也讨论了朝鲜以及委内瑞拉，重申美国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而且所有的选项都在桌上。他们也讨论到穆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认为调查已经结束，而且两位领导人都认为没有勾结。那么呢，所以我们这个看得出来是在穆勒检察官的报告这个发表的之后呢，现在特朗普总统与普京总统在各个方面的话题都认为可以敞开来谈，甚至连这样子特别报告也成为他们两个通了一小时电话的谈话内容之一。湘云。
另外要议，美国劳工部发表了最新就业报告，美国人口的失业率从10%的高点持续下降，到2019年4月到达了1969年以来的最低点。请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由于连线的关系，我们稍后再继续连线黄耀毅。
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警告说，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其军事存在，在包括北极在内的世界多个地点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基地。
星期五，美国负责印度洋太平洋事务的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向记者概述了向国会递交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薛瑞福说，中国继续谋求削弱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优势，现代化和扩大化包括海军在内的军事武器和装备。薛瑞福同时表示，中国希望扩大其军事基地，这些努力在太平洋部分地区显而易见，但报告显示，尽管中国不是北极圈国家，但是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这引发了北极圈国家对中国长期战略目标的担忧，包括中国可能的军事部署。薛瑞福被记者问及中国在北极地区部署潜艇的可能性，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中国军方将潜艇舰队现代化列为优先任务。报告说，中国海军拥有4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6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及50艘常规动力攻击潜艇。
我们看到中国最近进行了很多活动，表明他们对北极的兴趣日益增加。他们发布了自己的政策，他们是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他们把自己视为一个在北极圈附近的国家，他们宣布了一项冰上丝绸之路计划，他们正建设新的破冰设备，看起来很有野心， 但你提到的是我们将密切关注的一个地区，以及该地区是否会成为运载弹道导弹的潜艇等战略资产的接入点。
Safe harbor for strategic assets such as ballistic missile carrying submarines.
尽管北京2018年的官方国防预算是1750亿美元，但五角大楼的研究估计，包括研发和外国武器采购在内，中国的预算实际上超过2000亿美元。据估计，到2022年，中国的官方国防预算可能会增长到约2600亿美元。薛瑞福说，中国在资源配置和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证明了中国计划在2049年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既定目标。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五角大楼在星期四递交国会的2019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描述了中国可能对台湾动用武力的一些潜在情形，包括旨在迫使台湾屈从于统一或者统一对话的全面攻势。报告表示，中国可能针对台湾的空防系统使用导弹攻击和精准空中打击，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阵地以及通讯设施等，削弱台湾的防卫，消灭台湾的领导层或者打破台湾人民的意志。报告还表示，过去几年里，中国屡次派遣军机和军舰进行环岛演习，并在国际上孤立台湾，挖走台湾的邦交国。中国还强烈反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继续来关注白宫的消息。耀义，我们知道美国劳工部发表了最新就业报告，美国人口的失业率从10%的高点持续下降，到2019年4月到达了1969年以来的最低点。请你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是的，湘云，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劳工部在今天发表了就业的报告，那么呢，这个让市场非常振奋，因为这个失业率呢是现在达到了1969年以来的最低点。那么我们看到呢，根据这个报告显示说，在这个2019年的4月增加了263000个新的工作岗位，那么同时呢，失业率跌到了 3.6%， 那么就是刚才我所说的1969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那么因此呢，白宫就发出了声明表示说，他说特朗普经济飙升到新高点，四月的就业报告彰显了美国经济持续向上飙升，将美国工人向上提升，并且为全国各个社区带来了繁荣。那我们的特朗普总统也非常的高兴，他一早就在推特上转贴了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新闻，就是讲到这次就业报告的好消息，并且说工作工作工作。那么呢，根据美国劳工部过去十年同月的失业率的统计呢，从2009年我们知道当时呢，这个奥巴马总统接手的时候是发生金融海啸，因此有许多人失业。那当时的失业率非常的高，2009年4月是高达9%，那么2010年4月呢更高达9.9%，几乎是10%了。那么之后呢开始每年逐渐的降低，我们看到到2013年已经降到7.6%，2016年5.0%。那么这个在奥巴马总统卸任，特朗普总统就任的2017年的4月是到了4.4%，也就是从将近10%降到4.4%。那么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呢，这个失业率持续的下降，2018年4月3.9%，那么到了现在呢，2019年的4月是3.6%。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分析说呢，从这样的趋势看来，失业率是从过去十年来不断的往下降，那么看到这个美国的制造业的前景也是越来越好，所以美国的经济目前看起来是十分的强劲。湘云，
感谢耀义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12月宣布设立，目的在于这个纪念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评估世界各地新闻自由的情况，维护媒体免受针对其独立性的攻击，并且对那些在履行记者职责时牺牲的记者们致以哀悼。今年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维护民主的媒体，错误信息时代的新闻与选举。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国际记者权益组织的成员，谈他们对目前中国和美国新闻自由状况的看法。其中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采访中重点谈到了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他认为中国当前的新闻自由愈加恶化。我们来听一听艾伟昂是怎么说的。
中国目前的新闻自由情况越来越糟。十年前我们或许还可以期待新闻自由情况可能会有缓慢的改善，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们可能会有更多机会从事独立的新闻报道。但实际上自习近平主席掌权以来，现实是新闻自由情况出现恶化，许多管控记者工作的新方式的出现，在全球对于他们的管控也更加收紧了。
艾伟昂认为，影响中国新闻自由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新闻从业人员受到的管控。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对于独立新闻报道来说，中共对于每一个媒体工作者的管控显然是最大的阻碍。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表示，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服务于国家，特别是那些公共领域的记者必须要传播党的声音。也就是说，许多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很难有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带来独立的信息。当然，在中国有许多记者仍然尽他们所能地进行报道。当然，对于那些不是时下最热点的话题，或者是当局目前不认为是一个大问题的话题，记者们仍然有可能进行独立报道。但是这里存在一条红线，这条红线越来越难以理解，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有压制信息的新指令。
此外，艾伟昂还认为国际社会很难对中国采取有效行动改善其新闻自由情况。他还表示，世界其他国家应该避免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很难对中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以改善其媒体的自由情况。实际上，目前的情况正相反，中国当局非常积极地试图影响中国以外的新闻和媒体。因此，目前的问题不是国际社会要怎样做来改善中国的新闻自由，现在的问题是民主国家如何来保护他们自身，免受中国在媒体领域的影响，以及免受中国当局正在试图在全世界推广的压制媒体环境的模式的影响。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中，中国排名第177位，仅位于厄立特里亚、朝鲜和土库曼斯坦之前。另外一家记者权益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蒂文·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指出与新闻自由不相符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巴特勒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显然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是个主权国家。我们需要做的是继续指出当前正在发生的有违新闻自由的情况。我们希望这样做能够给予那些有意参与维护新闻自由的人支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让中国政府感到尴尬，以便他们能够在这一问题上缓和立场。
艾伟昂等人认为，除了中国之外，美国等国家的新闻自由情况也不容乐观。我们来听听艾伟昂是怎么说的。
事实是一些民主国家目前正在放弃。你可以看到，由于一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针对媒体记者发声更多，更具有侵略性。由于这种仇恨的气氛，这实际上激起了一些针对记者的暴力。你今天听到的在美国的首府县报发生的枪击事件，致使5名媒体员工死亡。这种犯罪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受到了来自政界人士仇恨言论的煽动。
那么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中国披露人民日报前高层胡鑫坠楼的内幕。下面请美国之音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
首先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胡鑫坠楼这个事件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无国界记者组织为什么要呼吁中国来披露相关的内幕呢？
是，那么胡鑫呢是中国党报《人民日报》旗下杂志《新闻战线》的退休总编。去年11月6号的时候，66岁的他从报社19楼跳楼身亡。那当时有媒体引述消息说呢，这个胡鑫生前可能是患有抑郁症。那也有人士指出，胡鑫选择在11月18日，也就是记者节之前自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气节。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网络上有关胡鑫自杀原因的这个帖子就 就被删除，至今没有任何官方报道发布。据公开资料显示呢，胡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进入人民日报，2008年年底担任这个新闻战线杂志总编。他在2014年的时候退休。那在2018年之前呢，他还担任过人民日报旗下另一家出版物人民论坛的主编。那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呼吁中国当局对胡鑫这个看似自杀的事件加以说明。那么他这个组织为什么会有这个呼吁呢？那这个非政府组织指出，胡鑫事件呢是近年来媒体和政治人物一系列可疑死亡案件中的最新一起。那无国界记者组织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一份声明中说呢，不应该忽略记者的横死，因为他们可能保留了在新闻调查中搜集到的敏感信息。那近年来，中国也是不断传出记者和官员因抑郁症自杀的新闻。那据报道，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于2012年从报社的总部跳楼。还有报道说呢，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在2018年的时候坠楼身亡。那在上个月无国界记者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新闻自由环境是继续恶化，排名是比去年继续下跌一位到177位。那这份新的自由指数报告指出呢，这个主题是恐惧，那指出恐惧使得记者的生存环境更为险恶。挑战
是的。那我们知道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这个主题啊，被称作这个媒体推动民主，那么虚假信息时代的新闻，那么美国政界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媒体宣传的呢？
那人们在谈到这个中国新闻自由恶化的这个问题时候呢，大多时候可能谈的是中国媒体的这个对媒体的审查，还有媒体监控和舆论控制等等。那么我们在之前的采访中也听到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呢，中国不仅是对这个内部中国国内有这个媒体的控制，那么中国当局还是非常积极的试图影响中国以外的媒体和新闻。那么这个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东亚研究员萨拉库克他认为呢，宣传和审查是硬币的正反面。那他指出，北京一方面呢是公开宣扬中国共产党威权统治的正面形象，那另一方面呢又采取隐秘的强迫性的手段来压制反对共产党的声音。那这个我们知道，在本周早些时候，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呢在华盛顿的一个演讲中就说到，中国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来反对自由民主。那他在讲话中就抨击北京在海外从事一系列活动，包括他所称的散播宣传和虚假信息，审查对共产党不利的信息。那就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给这个到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设置限制，但是中国的媒体呢却能够在美国自由采访报道。那中国屏蔽推特和脸书，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呢却能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开设账号进行舆论宣传。那在新闻自由日的前夕，美国国会呢就推出决议案支持世界新闻自由。这个决议案呢是以大篇幅的这个幅度记录了中国系统性严重打压新闻自由的做法，指出中国政府透过不同方式限制国内外政治言论。那其中呢就包括通过统战部和有关活动向外国进行宣传。挑战
好的，感谢莫宇带来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政府要求国会追加45亿美元的紧急边境拨款，以应对在美墨边境上寻求庇护的移民潮。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周四取消了出席国会听证，民主党威胁将指控巴尔蔑视国会。有分析认为，这或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总统与国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法律和权力斗争。中国不再收洋垃圾，美国民众不得不应对垃圾回收新常态。
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国防部警告称，中国正寻求在包括北极在内的世界多个地点扩大其军事存在，修建一系列军事基地。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前的新闻自由情况越加恶化。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中国披露人民日报前高层编辑胡鑫坠楼案的内幕。
特朗普政府要求国会追加45亿美元的紧急边境拨款，以应对在美墨边境上寻求庇护的移民潮。这一要求可能会加剧特朗普政府与民主党之间不断升温的紧张关系。
此前，美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对庇护程序实施新的限制。请看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为了解决所谓的边境人道主义移民危机，特朗普政府要求国会追加45亿美元紧急资金。
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规模，我们将在本财政年度结束前耗尽资源。
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对许多寻求庇护者的动机提出了质疑。这些人声称自己是为了逃离战争、暴力或政治迫害。
并非所有的理由都是可信的，有些理由是可信的。我们不希望那些有可信的恐惧和庇护理由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被那些没有的人阻碍，因为那些人在撒谎。
2018年，6.5万人申请庇护，其中很多人在美墨边境提出申请。为了遏制越来越多的寻求庇护者，特朗普给官员们90天的时间来制定新的规定，收紧现有的要求。其中包括加大非法入境人员获得工作许可的难度，向寻求庇护者收取费用。这一举措是合法的，但此前从未使用过。
大多数人都明白，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是非常脆弱的群体，他们通常身无分文地逃离他们的国家。
特朗普政府在其政策中提到了人道主义方面的担忧，学者们表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更深层次的分歧。
有一方认为，真的有很多被迫害的人，美国有义务保护人民，这是我们在二战期间没有做的。而另一些人觉得这是一个被利用的系统，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特别的漏洞，如果你愿意，应该被堵上。
2016年，特朗普以强硬的移民政策为竞选纲领，并赢得大选。如今他正在为2020年的连任做准备。
他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兑现他在竞选中做出的一些承诺，为了他所吸引到的基础选民。
尽管特朗普的额外边境经费要求不包括其标志性竞选承诺及修建边境墙的资金，但是仍不太可能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与此同时，他在庇护政策上的提议预计将在法庭上受到挑战。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周四取消了出席国会听证，民主党威胁将指控巴尔蔑视国会，这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总统与国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法律和权力斗争。最新的事态发展表明，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权力平衡引发的紧张局势和潜在的历史性冲突正在加剧。请看吉普森发来的报道。
在周三一场有争议的听证会后，巴尔未出席周四的听证会。民主党人对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司法部长巴尔的担忧不断升级。
他对国会撒了谎，如果有其他人这样做，就会被视为犯罪。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美国总统不能，司法部长也不能。
他们说这事关国会是否有能力对总统权力进行制衡。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总统竭力地要阻止身为政府平等分支的国会制衡，怕是他最肆无忌惮的决定。他试图让国会变得无用。
民主党人推动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报告的未删改版本，这是围绕国会监督白宫权力的最新斗争。他们还要求提供总统的纳税申报单和他的海外商业交易信息。共和党人称这些举动是噱头和人身攻击。
他们不会提起弹劾程序，这就是原因。他们想继续追击总统和他的家人。
过去，美国国会和白宫曾就行政特权进行谈判。
If the president continues to resist,
如果总统继续抵制，众议院或参议院将诉诸法庭，他们将寻求对证人发出传票，然后将由哥伦比亚特区的法院及联邦法院来决定总统主张的特权。
这些主张可能包括要求保护隐私。
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当我们考虑把这些材料交给国会时，我们也需要担心国会将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以及他们是否会以一个不必要的侵犯个人隐私的方式公开这些信息。
但是民主党人说，他们是在职责范围内行事。
民主党不是在针对总统，他是总统，他具有宪法第二条保护的权利。但是我们是与行政当局平等的政府分支机构，我们应该一起工作，一起合作。
民主党人说，这事关重大。
我们冒着未来永远失去对抗总统权力的风险。美国的政府体系，限制权力的体系，总统不能作为独裁者的体系，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纳德勒说，巴尔只有几天时间来满足委员会的要求，否则司法部长将被控藐视国会，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步。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报道。
美国参议院没能推翻特朗普总统对于一项议案的否决，那项议案要求美国停止支持沙特联军在也门的战斗。参议院的投票结果为53票赞成，45票反对，但没有达到能够推翻否决所需要的2/3的票数。
支持者包括独立党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表示美国在支持外国势力伤害无辜的平民。
We have been providing the bombs.
我们提供了沙特领导的联军所使用的炸弹，我们为他们的飞机提供燃料，飞机投下这些炸弹，我们还提供了很多情报，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武器被用来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孩子。
Our weapons are being used to kill women and children.
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将进行否决，参众两院在今年早些时候仍然通过了这项议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会进行否决，但是参众两院今年早些时候依然通过了这一项议案。特朗普政府指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有价值和重要的盟友，而且是伊朗的敌人。
一名策划用炸弹袭击纽约市地铁的男子，在近十年来帮助美国指认和起诉恐怖分子之后，即将获得释放。一名联邦法官本周四判处33岁的纳吉布拉·扎兹10年监禁，作为对他提供帮助的奖励，这事实上正是他已经服刑的时间。扎兹是在美国走向极端的，然后在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受训，一度面临终身监禁。但是联邦检察官说，扎兹在2009年被捕之后，为美国反恐部门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另外一方面，德国总理和英国外交大臣本周分别到访非洲，欧洲国家试图在非洲大陆扩大其在贸易、移民和安全问题上的参与度。
英国即将脱欧，使其寻找除了欧盟之外的其他伙伴，而像中国和美国等国家也正在扩大其在非洲的投资。请看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抵达布基纳法索，他是近几周抵达非洲大陆的众多欧洲官员之一。德国在西非部署了1000多名军人，他们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和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欧盟训练使命的一部分。
欧盟国家要更快履行我们的承诺。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也到访非洲，英国开始对该区域进行新的外交努力，在尼日尔和乍得开启新的大使馆，并投资520万美元用于英语教学。非洲很多地区都是法语区，过去与法国关系紧密，而现在英国是否要投入其中呢？
I think the one thing it's not is an attempt to...
我想这并不是要跟法国抗衡，所有欧洲国家都知道，他们需要与一个经济和人口快速增长的大陆保持发展关系，而移民也是一个影响欧洲的重要问题。
法国总统马卡龙在三月到访东非之后，与肯尼亚签署了价值22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这个地区历史上与英国关系紧密。伦敦希望在离开欧盟后出口其金融服务业，并在全国经济中寻找新的角色。
金融技能实际上能补充其他欧洲国家在该地区的作用。
在基建融资方面，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不过现在各国态度越来越谨慎。
Very often, China will make a
中国经常为大型基建进行投资，其他国家对此表示谨慎，这些通常是软贷款，将来可能意味着要支付巨额的利息。
Which down the line produces a heavy debt obligation.
美国企业是非洲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而美国政府给这片大陆提供了最多的援助。白宫高级顾问伊万卡·特朗普上个月访问埃塞俄比亚和科特迪瓦，这是在2025年之前为发展中国家5000万妇女提供援助项目的一部分。
我们相信为妇女投资是明智的发展政策，明智的企业政策，与我们的安全利益相符合。因为当妇女拥有权利，将巩固和平和稳定。
分析人士说，各国在这片大陆构建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竞赛中都在加快步伐。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对引渡美国已经开始了激烈而持久的反抗，美国指控他窃取和泄露敏感的美国政府文件。阿桑奇星期四告诉英国一家法院，他不希望因为从事保护人民并且获得许多奖项的新闻业而被引渡。阿桑奇在伦敦的一所监狱里发表了讲话，他因为2012年弃保进入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而在这里服刑50周。请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朱利安·阿桑奇在全世界有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星期四聚集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裁判法院外，以支持他对引渡美国的反抗。阿桑奇及其律师将试图证明他公开数以千计的美国政府机密文件是为行使言论自由。
我们要考虑本案对言论自由产生的后果，以及它对各地新闻和媒体组织的意义。
美国希望引渡这名澳大利亚记者和举报人，他于4月11号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度过了7年之后被捕。他面临着与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合作阴谋谋取与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外交函件有关的数十万件机密文件的指控。他在大使馆避难，以避免因强奸指控而被引渡到瑞典。但阿桑奇和他的律师争辩说，这都是要将他带到美国的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声称他在美国不会得到公平审判。
我们完全知道刚刚给他的判决只是将他关押起来，直到他引渡到美国。
阿桑奇的批评者称他不择手段和自恋。厄瓜多尔外交官说他违反了他的庇护条款。一位英国官员说厄瓜多尔给他庇护一开始就是错的。
他只是在他自己的选择中腐烂，可惜以前的厄瓜多尔政府给了他庇护，因为他能够进入大使馆，但他从来没有弄清楚他将如何离开。
这位英国官员表示，法院将决定阿桑奇是否被引渡到美国，而不是政府。决定预计不会很快做出。周四开始的听证会将于5月30号和6月12号继续进行。
在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月进行整个引渡听证会时，整个过程可能不会全速前进，并且可能还需要1-2年的时间，我们才知道他是否能够避免前往美国。
分析人士认为阿桑奇案的结果可能对于周五用国际新闻自由日提醒各国政府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的记者们产生长期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富裕国家向东南亚出口了数百万吨塑料垃圾，那里的回收系统不堪重负，导致了广泛的污染问题。
该环保组织表示，虽然富裕国家吹嘘其先进的回收系统，但塑料最终往往会被出口、被焚烧，在垃圾填埋场掩埋，或者干脆污染土地和海洋。请看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在距离吉隆坡50公里的一个棕榈油种植园中心，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无人管理，其中大部分是从数千公里以外的欧洲和北美的富裕经济体运来的，当地居民正在承受后果。
他们把不可回收的塑料或废品倾倒在这家工厂的后院烧掉，所以这些有毒气体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的居民带来了很多健康问题。
去年中国禁止进口塑料垃圾，导致全球该行业陷入混乱。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富裕国家正在把自己的塑料垃圾问题输出到海外。
他们有很好的收集设施，但实际上他们把收集到的垃圾一半运往其他国家。在中国的禁令之前，他们只是把垃圾送到中国进行回收，但他们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确保这些可回收的垃圾得到妥善回收。现在在中国的垃圾禁令之后，他们只是尝试把可回收的垃圾送到其他的地方。
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说，这些废料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每年300万吨，被重新运往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
我们使用太多的塑料，正在杀死我们自己。我们太依赖塑料了，请管理和处理你们自己的垃圾，不要向我们的国家倾倒。
作为回应，许多东南亚国家正在对塑料垃圾进口实施自己的限制，迫使这些垃圾进入印尼和印度等监管较少的市场。在本星期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180个国家正在讨论一项提案，该提案要求塑料垃圾出口商必须事先获得目的地国家的许可，即所谓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对于那些正在应对影响的人来说，改变来得还不够快。
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如此大量的进口外国废料，所以对当地环境有一些污染。
绿色和平组织表示，最终的解决方案不在于改善回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削减塑料生产和消费。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中国一年前决心不再进口废塑料等固体废料的决定，在全球带来了回收的危机。在美国，人们不得不应对垃圾回收的新常态。
那么，中国不再进口洋垃圾，对美国的垃圾回收项目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莫干生的采访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的这个废品回收厂，成堆的未分类废品等待处理分拣捆扎。一天前，这里刚处理了600多吨的废纸和废塑料等固体废料。过去处理好的可回收品40%出口中国，现在几乎为零。
我们仍旧出口海外，越南、印度尼西亚，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过去的进口量相比。我们可能有一个月是不错的，但之后他们又不进货了，直到他们的库存减少再进货。
这是美国回收业现在普遍面临的新现实。过去20多年来，美国回收的固体废物中大约1/3出口中国。2017年，美国出口中国的废料价值56亿美元，是美国对华出口的第六大类商品。但是去年1月，中国实施洋垃圾禁令，禁止塑料和纸张等大多数外国的可回收固体废料进入中国。今年3月，中国官员重申不会放松这项禁令，并争取在2020年前实现固体废料零进口。中国的禁令导致可回收品的价格大幅下挫。史蒂文森说，原先可以卖到每吨150多美元的废纸，现在还有可能要贴钱。
现在旧的硬纸板我能卖到$65一吨，未分拣废纸是-$19，也就是说我要付钱让人拿走。
这也给美国许多城市的废品回收项目一个打击。当一些回收公司要求提高回收费用后，一些城市选择支付更高的费用，还有一些地方则选择停止或缩减废品回收项目，或是将回收来的废品送去填埋或焚烧，引发环境担忧。行业人士说，美国每一个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垃圾进口禁令的影响。
沿海的州可能出口更为活跃，也因此更加依赖中国，这些地区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大。
过去数十年，得益于中国巨大的需求和美中贸易逆差，美国沿海地区的回收企业往往能以极低的运费、较高的价格，把回收分类后的废料装上本要空箱而回的集装箱运到中国。这些源源不断的可回收材料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廉价的原料。中国说，这些废料过去弥补了中国原生材料的缺乏，但是大量的废料也引发健康和环境问题。为了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决定对洋垃圾说不。
中国的政策表面上是要保护环境，实则为了产业发展，这是要迫使中国的回收业者和消费者只从国内的来源获取原料。
中国现在仍旧允许废旧纸板等固体废料的进口，但是要求这些废料的清洁程度达到99.5%。业内人士说，这个标准几乎难以达到。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场由中国的禁令引发的危机让人们得以重新思考过去的回收方式。
多年来，美国把重点都放在鼓励回收上，试图提高回收的参与度，但没有非常注重清洁回收。现在重点已经有所改变。
许多废品回收厂雇佣了更多的工人来清除废品中的杂物，以便提高可回收品的清洁程度。一些回收企业也在鼓励人们正确回收，不要把不可回收的东西丢进回收桶。
你在这里看到的是我们称之为残渣的东西，收来的废品经过设备筛选之后，20%是残渣，就是说这些是垃圾，我们没法把它们作为回收商品进行销售。
也有一些行业人士认为，尽管中国的禁令给美国的回收业形成挑战，但是也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政策的一个积极影响是，这个产业现在有很多投资，我们看到很多可回收材料的处理加工正在这里发生。
他和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虽然市场的恢复可能还要几年时间，但是随着垃圾回收技术的发展，美国国内处理能力的增加，美国回收业未来的前景仍是光明的。美国之音墨语莫甘森，维吉尼亚州和华盛顿报道。
埃塞俄比亚新任总理艾哈迈德正在取消对媒体的限制，释放被拘禁的博客和记者。
比亚的新任总理阿比·艾哈迈德正在取消对媒体的限制，释放被拘禁的博客和记者。这与非洲独裁专制的普遍状况背道而驰，过去被封杀的网站和电视台正在恢复。
美国之音非洲部主任内古西埃曼加沙也得以在40多年之后首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埃塞俄比亚。他在谈论自己的新闻自由经历时提到了对阿比总理的采访。
我叫内古西埃曼加沙，是美国之音非洲部主任。我过去是在我的祖国埃塞俄比亚工作，我的工作环境其实充满艰辛，当时有全面的新闻管制，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你作为记者可以想象报道不自由是什么滋味。我在1970年代末期必须逃离埃塞俄比亚，因为我无法真正从事我的新闻职业，我无法自由写作，我不能自由发表意见。我从埃塞俄比亚逃到了苏丹，路上花了4-5个月的时间，我最后进了苏丹的难民营。我病了，我得了疟疾，我患了伤寒，发高烧，说实话我差点就要死了，我得到了医治，最后病好了。我在难民营待了3个月后来到了卡土布。作为难民，你的生存非常不容易，别人不知道你是谁，你失去了自我，忘记了你是谁，你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件，你没有饭碗，你只能依靠联合国的救济。我亲身体会了这一切。当人们谈论难民问题时，讨论难民的遭遇和痛苦时，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1982年来美后有了这份工作，我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都前往苏丹进行报道，那里有100多万埃塞俄比亚难民。我以前是难民，现在开始报道难民问题了。美国之音的阿姆哈拉语节目让难民营中的沉寂群体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将近40年无法返回埃塞俄比亚，我提出过5次签证申请。由于我是美国公民，我无法飞回我的祖国，我持有美国护照，需要签证才行，但我被拒绝了5次，所以我在将近40年中是不受欢迎的人。
I went back October 30, 2018。
2018年10月30日，我首次回到了埃塞俄比亚，那是非凡的经历，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首先我很紧张，这么多年没回去了，现在将重返故里。你知道你回家是探望亲人，祭拜死者。我母亲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我母亲过去25年中来过几次，我见过她了，可她生病后以及临终前我都不在她身边。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直到他去世我们也没有能见上一面。我父亲下葬时我不在他身边，所以我第一次前往他的墓地祭拜，我哭了很久，我真的哭了，但我心中的愧疚也得到了某种缓解。我回国最难忘的时候就是祭拜父母亡灵，见到了新总理，他是位了不起的总理，是埃塞俄比亚的化身，他还对民主有很好的意见，我感谢他开放了政治空间，感谢他实现了新闻自由。我当时还计划加强我们在埃塞俄比亚的运作。我希望美国之音的阿姆哈拉语节目有朝一日能够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播出。我采访结束时说过，这是我最美好的经历，那次采访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我时刻都不忘新闻自由。我见过记者被杀害，就是因为他们自由报道，他们报道了也就失去了生命。非洲很多地区今天依然存在限制新闻自由、思想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严重问题，所以说在这里从事新闻工作就像是在天堂一样，你享有所有的自由，
你可以从事研究，寻找新闻线索，然后依据事实去公正的报道。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去批判，也可以正面报道。所有这些自由都是我们在非洲大陆的同事享受不到的。这里更像个家庭。我一开始是记者，然后担任资深编辑，后来又成为阿姆哈拉语组的负责人，然后我就去中非了，担任当地的负责人。种族灭绝爆发两年后，我在当地创建了基隆迪卢旺达语新语组。我后来又推出了津巴布韦语的班巴拉语节目，再就是索马里语组，我担任节目经理。过去三年来，我出任非洲部主任。坦率地说，希望十分重要。如果你失去了希望，我认为你就失去了自我。所以说，梦想和希望能够成真，我的梦想就成真了。我能够回家，很高兴。
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政府和政治对手胡安·瓜伊多之间的僵局正在加剧，暴力前景不仅仅对委内瑞拉公民，也对报道这场危机的记者构成了威胁。马杜罗长久以来一直打击新闻自由，呼吁发动所谓的媒体战，并加强审查制度。
过去四年，委内瑞拉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上下滑了32位，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48名。然而，除了遭受压迫，新闻记者还要做出抗争。他们的国家正在崩溃，粮食、饮水和电力全面短缺。美国之音前往加拉加斯，介绍三个媒体组织以及他们的记者所经历的挣扎。
委内瑞拉电视是一个在美国播出的有线电视频道。我们最近在委内瑞拉开设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因为 Vivo Play 的信号在2017年示威期间被政府屏蔽，人们无法接收它。我们播出每日新闻，而且尽可能的现场直播。
这些容器装满了水，但这里坏了。我们必须用工业胶修补，这样水才不会外溢。
委内瑞拉记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可以从缺水缺电的痛苦说起，而这并非始于今日。一些为我们工作的记者家里断水已经超过了6个月，他们必须用一个小盆子来洗澡。另一个挑战是记者来上班的时候缺乏交通工具。加拉加斯的公共交通非常混乱，而且加拉加斯地铁也无法正常运转。事实上，我们有几个记者在报道期间遭到逮捕。在玻利瓦尔大道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当天，一个当班记者被立即派往现场。当委内瑞拉发生类似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会做好准备，穿戴防爆设备，包括防弹背心和头盔。当我们抵达现场，国民警卫队的官员怀疑我们如此穿戴的原因，他们把我们的团队扣留了几个小时。目前在委内瑞拉很难取得信息，人们使用社交媒体。事实上，我们在因特网和社交媒体上出现，让人们得以取得信息。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我们的满足感在增强，因为人们在收看我们，并且获得更多信息。
在委内瑞拉从事新闻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新闻记者的麻烦从报道一则消息开始，还会被骚扰、抢劫或殴打。比方说，我们的记者曾遭到政坛两边，也就是政府和反对派的殴打。
我是 El Pitazo 的记者，负责采访贫穷社区。做这份工作非常有价值，因为你可以了解你在学校所学的、老师教的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区别。
我上街的时候有时候感到害怕，我晚上在街上感到害怕，因为我通常一直工作到很晚，我下班后必须走路回家，因为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否值得，当然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很有用，而且在某个时候某个人回顾过去会发现人权受到了侵犯。我认为我的工作和出版物会很有用，这样我们才不会重蹈历史覆辙。
在停电期间我们创造出这个信息图，通过它我们向人们发出关于哪些城市部分或全部停电的信息。由于敌意、迫害和不断的艰苦，目前的局势对这个国家农村地区的记者更加艰巨。我真的很欣赏我们 El Pitazo 记者的勇气。
公车电视是一个在委内瑞拉的公车上推出的新闻节目，我们登上公车向一群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接触独立媒体或互联网的观众朗读新闻，这是我们工作的核心，我们不等观众来找我们，我们去观众所在的地方。
这是公车电视国会新闻，这是我们2019年4月16日的首播。即使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其他人一样，我们没有水，我们很多人没有电，但我们不在乎。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只要我们有机会做我们喜欢做的，那就没有关系。我们的职责是提供信息。在公车电视工作，犹如逃避现实，逃避我们作为委内瑞拉人必须经历的事。这些事将驱使我们成为新闻记者和委内瑞拉公民。
其中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观察人们的反应，我们把信息传递给他们，并观察他们是否喜欢这些信息。人们在那一刻得到了信息，这是我们所喜欢的。
我们不是一个渴望拥有大量受众的新闻机构，我们想要找到那些无法取得信息、无法接触到独立媒体和互联网的人群，他们才是我们针对的目标。没有比被人问到疫苗接种计划什么时候开始，或者询问更多关于白喉的信息，或者他们要在哪里看到免费电影等等，更让人感到快慰了。那种奖励是什么也比不上的。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